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和大家分享台湾小弟子的修炼体会。我知道了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然后播送广东省一名中学生的中考作文，题目是在我身边有这样一种人。接下来给大家讲述古代故事饮食为国府。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我知道了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我是台湾小弟子，今年14岁，得法快5年了。我在修炼中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和小同修们分享一下。我修炼法轮功是因为我的姨妈介绍妈妈学大法。刚开始妈妈都是在家练功，那时因为台风的关系学校放假，有一天我想和妈妈学着练功，从那天开始我便走上了修炼的路。得法四个月左右，妈妈出了一场车祸，但是化险为夷，妈妈因此更加坚定修炼大法了。还记得2004年为营救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台湾举办环台的单车之旅。那时当地的同修们问我是不是每天都学法练功，那时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和妹妹一样，有时需要人家去督促才学法练功。2007年，也就是今年，我有机会随妈妈到纽约曼哈顿帮助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售票工作。我和一位来自瑞士的16岁的同修在一起学法，他看不懂中文，所以中国的历史和故事他连听都没听过，因此他开始学法时觉得很难，可是他每天坚持学法，渐渐的他知道书中的意思。他说他现在每天最少读一讲转法轮。我听到了感触很大，既自责又惭愧，因为我从小就在台湾长大，每天读的都是中文，可是我每天读法还不到一讲。找到差距后，我觉得我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从那以后，我也和那位瑞士同修一样，每天读一讲法。再说今年初能去曼哈顿，那真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先是有同修在集体学法时谈到这事，我们听到了，动了想去曼哈顿的那一念。结果妈妈的锦鲤意外地给她放长假，我们就去成了。在将近25天的日子里，对我的修炼有很大的促进。比如我们住在很窄的房子里，我必须克服没有家里舒适而起的安逸之心。同修都很忙，我必须学习以生硬的英语独自向西方人介绍新年晚会。我必须克服面对西装笔挺的外国人而升起的怕心，更要学习长时间在街上舞龙舞狮以帮助卖票的活动。由于我的个子适合站在狮子的尾部，所以我几乎是弯着腰跟着前面同修的步伐。虽然腰很酸，又看不到正前方，但我信任前面同修的脚步，试着努力舞弄出一些花式。还有，因为观赏晚会，我找到了利益之心与妒忌心。当我知道我让给同修的是贵宾席的票，而自己却是坐在几乎看不到表演的位置时，心里波动不已。后来想到自己是来发正念除恶的， 便很快调整过来。晚会中，我听到了关桂敏先生唱的《我是谁》，他唱道：“我知道了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忽然警觉，我真的该精进了，而要弥补自己先前的不足与懒惰，一天学一讲法都不够了，所以我一定要加油，努力跟上大家，做一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
真相于人心。
广东省中学生中考作文中仰慕真善忍。广东某市一名中学生在中考作文中表达了他对真善忍的仰慕，下面就播送这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在我身边有这样一种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人们的道德行为说起，有古代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雷锋精神，再到现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仔细想想，人类的道德水准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人们不愿意承认人类思想的堕落，只看重表面，认为现在科学如何如何发达，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他们是否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过深深反思？他们是否认识到人类正面临现在科学带来的温室效应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现在的中国严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官商勾结，政匪一家，随心所欲，自私自利，科学带来了负面影响，道德也在急速大滑坡。我们真的认为现在好吗？其实比物质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文明，人民的精神文明才是整个国家最珍贵的财富。幸好在我的身边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信仰真善忍。真善忍这三个简单的中文字，我们不管从字面上还是道德层面，都是非常让人心悦诚服的。讲真话不好吗？做一个善良的人不好吗？事事忍让不好吗？真善忍教人们在社会里、单位上、学校以及家庭内都要做一个好人。由于思想被真善忍规范着，所以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事情先找自己的不足。我相信他们的存在对我们以及整个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要有信用，那就是讲真话，要有包容别人不足的心态，那就是善良和诚实待人。那么忍让就更不在话下了，人人都有忍让的宽大胸怀，我们的国家还怕发展不了吗？人无信而不立，无德而不得。从他们的身上，我细细体会到了真善忍的美好。真善忍是好的，是人类的精神支柱，是一笔可贵的财富。我们不能盲目听从舆论的导向，要有自己的思想去辨真伪，哪些对我们有利，哪些真正危害到我们，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真善忍精神。我很幸运，在我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你的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人呢？
古代故事，
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位工部尚书，名叫刘南元，后来他告老还乡。刘南元有一个学生，当时官任直直使。这位学生经常在吃喝方面非常的挑剔， 对下属要求得十分严厉，郡县的官员都非常害怕。刘南元说，这直指使是我门下的学生，我应当开导他。等到这位直指使来了，刘南元招待他，对他说，老夫想设席宴请，恐怕妨碍了公务，特地留你吃一顿饭。可是我妻子到别处去了，没人做饭，家常便饭能同我一起吃吗？因为这是老师的命令，那直指使哪里敢推辞呢？可是从早上直到过了中午，饭还没有端出来，直指使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等到饭端上来，只有米饭和豆腐而已。直指使吃了三碗米饭和三碗豆腐，直指使觉得吃得过于饱了。不一会儿，美酒佳肴又上来了，摆得满席都是，那直指使已经再也吃不下去了。刘南元非要让他吃，直指使说，我已经太饱了，不能再吃了。刘南元笑着对他说，由此可见，饮食原来是没有精粗之分，饿的时候容易吃饭，饱的时候难以吃东西，是时势所导致成这样罢了。小朋友们，饮食的目的就是填饱肚子，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不该太挑食，或者只想吃好吃的呢？其实只有奢靡浪费的无德之人，才会过分的苛求和执着美味。前面讲的那位直指使，后来遵从了老师的教诲，从此再也没有在饮食方面挑剔别人了。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62首诗，游清东陵。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游清东陵，三百岁月似水流，旧殿荒冢满目秋，谁知今日又来世，他日法正万古流。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63首诗，诗的题目是善恶已明。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善恶已明，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善恶已明，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善恶已明，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 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善恶已明》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